邀请他一起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子。你们可能里面千头万绪，已经有好多的 case 困扰着你，可能真的一时之间也解决不了。可是你从今天的练习里面，你要想，那一棵大树其实是我们搬不走的。你砍掉一棵，还有第二棵，所以要记得，你不是移动大树，你不是移动它的问题，是要想它的背后，神要提升它，这样子。这是整个的总结，所以也是我们这一次整个安排里面的第一场的辅导练习，关怀练习。在明年之后，我们会再下来做更细节里面的东西，不用急，把观念调整需要一年的时间，真的急不得。你就照着这样子你平常的去做，可是在做的当中你的观念一直在动了，因为你今天有很多的笔记帮助你在成长，最后得到最大收获的是你跟我，好，你要相信。好，这个就是以马忤斯所教导我们的。我现在列在黑板上最后的 ending， 我都没有给你们机会发言，哦，那么在这个黑板上最后的这边，我只列了五个说话的技巧，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好了。甚至于你在书本上或是坊间的书籍谈到沟通技巧，它可能都会有这一类的，所以这没有什么稀奇，你去 Google 就可以看得到，我只是介绍一下。那么在介绍的同时，我们可能可以举几个例子，只有这样子而已。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回应一个人，就是我们要问他或是让他把情绪拿出来的时候，他是透过这几个反复的动作交叉的使用，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它是要交叉的使用，好像这是一个五合一的包装，你其实在里面就要一直用，它不是透过一二三四，可是一开始真的要透过一二三四，因为它要改变你说话的习惯。第一，它是透过声音在接受对方的情绪，那个声音就是第一个是我是发的音啊，你们不用这样就是说我在说话的时候，如果你听得懂，一般你会对不对？因为我不会写，你要自己写，因为我写不出来，但是不要太用力。好，第一个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哦，所以我刚刚不是说有R E O 吗？这全部是声音，都没有字的，就是哦。那这个看似简单，你有一点难，因为一定要练习。如果你们自己在自己的教会有机会，就彼此互相的练习，比如说跟隔壁的对坐，就比如说我发一个题目给你，一个人只能讲，一个人只能用来表示的时候，你就要透过这个去练习，因为你有千万多的大理由大道理都不能出来，都只能好，安尼真两种，安尼 OK， 然后第三个呢的声音就是诸如此类，你自己应用哈。所有的字眼都是代表你的好奇心跟你的接受，就是接受了。接受了，就是我听到了，的意思。从科学家的理论来说，他不带着任何的批判，也没有告诉你对还是错。那至于我有没有接受，你也不晓得。我只是告诉你，我听到你说的话，所以它是一个科学的字眼。只是，我都还没有表达我的意见，我也没有说其实我并不同意。可是因为我需要你告诉我多一点的故事，所以我就，这个是引起情绪的出现，很重要的出现。你们可以回家应用在你们的配偶身上，可是如果你们配偶今天同时都来的话，就不容易用了哈，因为你们两个都可是如果今天只有一位来，很好，回去就练习。好，老公什么什么，老婆什么什么，然后你就这是第一步。你练得好，从家里练起，非常的棒哈。然后肢体动作是你们已经学过的，你们一般听到你们会点头， 你们甚至用你们的手肘表示哦，这都是你的动作，这些全部是引起动机，说话的动机，就让他说可以再说，可以再说，可是他不是透过语言，透过语言的话就说再说多一点，他就收住了，因为他想你想要听什么，这样子就让他多想了一层，可是就没有，他就会后来我就这样子啊，结果该说啊啦啦哦啊，结果还不止哦，还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很好用哦，你们要试试看，下次要这样对付我。然后用点头的，好，我们赶快介绍第二种，叫做重复。重复语调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不论说什么，那你们就把我的话重复一次就可以了。比如说，老师。因为有些是老师哈，就说老师，我今天没有带功课，老师就说哦，你没有带功课，这样就是重复，然后他就说，对啊，因为我没写，哦，因为你没写，你们会了吗？你们马上就会了，对不对？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跟你讲，温安哈，伊就是安呢，半夜不回家，啊，一直上网打电脑，哦。你安都是半夜不回家上网打电脑，对啊，还不止这样子，他哦还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哦，还这样这样这样重复。当你重复的时候，就表示你接收，你接收就是我还想听多一点，再出来多一点。好，这是第二个叫做重复技巧，你们很会用咯。好，然后你们不用以为说哎呦会不会很无聊，不会，因为其实在情绪来临的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对方会一直的出来哦。可是现在因为你们没有情绪，就说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就说啊是被耳朵顶死，因为这个很难学，因为他情绪出来的时候，你会很想要插嘴，这是最难的，就是因为你有道理，你很快想要阻止他不要再这样讲，所以你就不容易做到。那可是现在听觉得好简单，其实真的不容易做。我们自己出来做20年这个辅导工作哈，光是这个我们做5年，我们被规定不能够讲任何其他的话，只能哦，然后你说一句我就重复一句，跟他鹦鹉吧，就是说你说我就做。我们要做到我们的主管觉得说你真的收住了，就是。你真的已经被控制到，你自己有意识的控制到，你虽然知道但是你不出来，这样子才可以再做下去。那我的同事很多在前5年就阵亡了，因为他觉得太苦了，明明我知道可是我现在不能讲啊，这是什么工作啊对，他们就纷纷的离职了齁。所以我才要告诉你们说不容易的，你们今天想要做关怀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因为你不但要练习自己的成长，你要练习说话重新的方式，你还要去听别人的问题，还要引导人的方向，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真的需要耶稣哦。好，那么第三叫做改序跟倒序，这样你就会啦。再回来一次，比如说他把这个句子说出来之后，你把它倒过来，比如说诶，我都一直讲温安安尼无好，有没有别的 case？ 我不会讲哈，不要说安还是不好，就是说，我跟你讲，他哦，就是，晚上哦，一直上网打电脑，都不要做家事哦，啊，这样倒过来，哦，他不要做家事，然后晚上又打电脑，这样就是倒过来。好，来跳吧哈，很简单，对不对？也不容易，因为他说话没有像我这么短，他会讲很长的一段话，你就想，哎，蛋姐，蛋姐，没倒过来，没倒过来，哎好，很难的，因为他没有按照剧本来的。你现在因为有剧本，真实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好，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个案的练习。明年的时候，我会把个案写在剧本上面，从那边去练习，就会比较知道。今天这一次先讲一个概念，好，这个叫做 改序跟倒序。第四种我们叫做结论，也就是说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很长，完全没有休息的，也不需要喘气喝水的那一种，他噼里啪啦讲完之后，你就要帮他做小结论，这个叫做概序，也就是帮他整理一个大概的情况叫概序。比如说我告诉你哦，他不但三更半夜哦，还有告诉你他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叫你叫我怎么办呢？结果还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样这样这样，结果我爸爸我妈妈也来了，结果你知道吗，后来弄到整个教会知道，我告诉你也不是这个问题而已，教会的人真的不应该这样子，后来呢我告诉你我小姨子也来，然后后来哦，我们大家就闹得不可开交。好，到这边为止的时候你怎么倒叙啊？因为他是不需要你在那边他就会自己出来的，这是另外一种。那你就要用到第四种了，就是说这样子的话我看我有没有听错，这就是我的技巧，慢慢的我看一下，因为他非常的快，你要慢把他整个拉下来。我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听错，你的意思是说所以先生等一下有先生他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是一种问法。那另外一种就是他的概序，就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说所以本来是这样后来变成这样子，然后他就告诉你不是他就把刚才的事重新讲一次，有没有碰过？重新再讲一次，下个礼拜重新再讲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讲同样的事情，结果你就来问了，老师那是不是精神病？你们最想听这个对不对？我如果说是，你就说嘎仔那就是跟我没关系，那就是去笑吗？你们很爱听这个，它不是精神病，它是一种焦虑，一种焦虑，一个人不断的重复已经讲过的话，那是一种焦虑，没有进展的。那这个普遍存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因为社会非常的紧张，那过去的教育非常的严格，它有很多东西造成它焦虑，那个我们不谈，我们只是现在谈技术，我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非常的难，因为你那个用什么法出去之后都没有办法，等一下我们就会介绍怎么把这样焦虑的人跳出去问下一个问题，好，叫做问问题。那还没有进入那个之前，我再回来讲到第四个概序法，你其实就要帮他整理，整理完他说不是，就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听清楚，第二就是他没有讲出来，因为他心中他以为他讲了，其实他还没有讲出来，他会以为他讲，这种有的你要注意。那他就会说其实，因为透过你第二次问，他就会说其实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他一回来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就变慢了，你这时候就可以赶快用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跟上来了，他就讲真实的了，后来其实是他怎么样做了什么事让我伤心，就他其实是要表达伤心，可是他把整个家族拉出来，把教会也拿出来讲，那其实你听不懂他到底是受到教会的问题呢，家里的问题，就你听不出来，所以就要帮他整理，说你的意思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子吗？不是，所以是这样就倒过来又倒过去又重复，这个就是应用，他整个五个就这样用来用去，然后从这边去收集到所有的问题，这样子进来好不好？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尽量不要问他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很容易出口，这是我们社会教我们的东西，可是为什么透过科学家告诉我们大脑的那个颜色，听到为什么的时候人会不安，因为为什么里面其实带着一种挑战的意味，可是其实我们明明只是想知道原因，那我们就要换一句说话，把为什么划掉，就要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就不会说为什么，比如说他在形容家里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好，那个很挑战他，而是问他说那再说清楚一些当时的情景是什么，他就 一叙述，你只要他一开口，马上就要用四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就哦，你的意思是哦，就这样一直进一直出，一直进一直出，收集所有的资料。那这个是最基础的，在做关怀里面最基础的一种沟通方式。那这个主要是要做前面 70% 的时间，也就是说一个钟头里面前面的大概40分钟全部在收集资料。所以你其实没得说话，你知道吗？你们很快就可以去 指教别人，就是很厉害的。像我比较没有办法，我通常要收集到40分钟，我透过反复的这些一直的收集，一直的收集，然后听清楚了之后，静静的等，我的下一句就会说：让我想想看，让我想想看，我们还能够做一点什么？我们这都是技术哦，说的话，让我想想看，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又跑出来，就会说：不止这样子哎，还有这样，那就是还没收集完成。表示前面不够收集。那有一种说让我想想还能做什么，他就跟着你等在那边，这个就表示进来了。所以最后的十分钟其实是关键，因为进来了，他跟你站在一起了，你现在所有的引导跟方向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他在等，他在听了，懂吗？所以这个就是我讲一个一般的 case。 当然如果你要特别提到个案的，比如说重度的忧郁的啦，一些特殊的案例的话，那个真的会要另外讨论，因为这个是属一般性的。当你在做关怀访问的时候，可以用上的技术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为什么不能问，就要问刚刚耶稣的什么、什么时间、什么情况，都是什么？好，然后就是带这个。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通常我们做很多是现在的人有很多的生气，很多的生气在里面，我们就把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字眼。那他的生气有很多表现出来的方式，我们一般在做这个例子的时候，你还不容易知道这个是情绪的背后，通常展现的是事情的本身，所以大部分会讲谁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这都是本身的那棵大树。其实最后他其实要告诉你我生气，那这个是很普遍的，一般的人现在里面隐藏了很多的怒气，那你跟我都有，只是没有表现出来。那怎么样去引导这个怒气来做呢？我们展现一个技巧就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般我们会问就是这个问问题，就是生气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那怎么进来的？生气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进来的？两个问题了。那两个问题，他如果可以回答得到你，你马上就要用哦，然后倒叙重复，透过这个马上让他一直出来，因为你问了一个好问题：生气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因为你可能已经听到是生气了，那生气什么时候进来的？要练习去问他，不要告诉立刻就说什么生气不好，主耶稣不喜欢。那这句是自己编的，因为圣经说不要喊怒到日落，免得什么，对不对？有没有影响？圣经要守，他没有说生气我不喜欢，好像没有直接这样讲，好像啦，就你的版本可能不一样，因为都是翻译嘛，我的好像是说不要喊怒到日落，免得这样子。那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我比较会引怒的问题出来讨论，因为它是一个根，它是一个根源，整件事情的底下，不公平也是怒，自卑也是怒，自己怜悯自己也是怒，自己看不起自己也是怒，可是都是怪到别人的身上，都看我不起，其实是他自己看自己不起，可是你没有办法一坐下去就说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想清楚，悔改祷告， 你比较难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不是辅导，这样子是台面的东西，就是一个宣读，要靠着耶稣基督得到力量的宣读，是公开的宣读。那在做关怀辅导，一定是下面裹伤包裹，脚断掉了，你一直骂他有什么用？脚就真的断了啊，帮他包一包，下一次注意一下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不用脚断掉就说你看等啊吼，知道为什么断吗？对，主不喜欢，没有意思了，好不好？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哈。脚断了，我们是去包裹，包裹就要引他为什么生气了。那不用问为什么，要说生气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个要帮助他个人跟生气两个分开，因为生气是可以来找他的。为什么？因为生气的东西是源自于小时候。如果你看过小孩子，你看过小孩子，在八岁之前的小孩子，他会生气，可是他不会到日落，他有自动的机制，你怎么打他都好，他等一下会来叫你阿姨阿姨阿姨，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妈妈，有没有？可是再过去就不会咯，会进入，会进去到记忆的深处。那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有生气，是因为后期的东西，八岁之后的东西进到记忆的深处了。所有六岁八岁之前的东西，其实你不太容易记得，说是不是有谁对你不好不公平，好像要想很久。为什么？它有一个机制，自动的24小时之内立刻放掉，明天又是一个快乐的孩子，有没有？可是这个孩子长大后来为什么开始变得很不快乐？因为生气进入到记忆的深处，他让他觉得人是非常会害我的，你们都对我不好，就进入了。啊，其实我们就想，我们哪里对你不好？有，因为每个人的眼神不一样，爸爸妈妈教他的东西也不一样，觉得你没有读好书，你就不应该，全部都进去了。所以怒是累积出来的，累积出来的。那我们要帮助他谈这个生气的时候，就要问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你知道吗？大部分会想不起来，他就一直用力的想。那你这时候就要引导他了，帮他想，是高中的时候呢？是小孩子的时候呢？是结婚之后呢？你帮助他几个人生的大关键，那么他可以就说，哦，好像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老师，他啊，什么老师是高中吗？对啊，我那个老师就这样，哦，就又开始了，马上要进去，不要就好像又听懂了啊！问了一个好问题，老师，我跟你讲，你的老师跟我的老师好像，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对我，你知道吗？哇，你已经很 lucky 了，我老师还打我嘞，你都没有被打，你生什么气啊？就又开始了，就又回到婆婆妈妈的事情了。不是，你做一个关怀辅导者，就要老师。哦，所以你没有做这样，结果老师这样子，你帮他倒叙。哦，所以这样，哦，你的意思是说，这样，帮他结论，他就说对，不是就听懂了吗？他第一次的生气，他以为啦，第一次生气就是那个，然后从那个当中你去想，他碰到的是不公平的事情，连结现在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不公平的事情？假如是。他一直处在不公平的情况底下被对待，他的公公婆婆，他的先生等等等等，让他觉得不公平。所以你听到的东西只很简单，就是不公平，不用去处理他那棵大树，他其实要传达的是不公平。然后你就要帮他想说，这当中有几种的感觉在里面，你可以帮助我一起去想吗？这样子引导他，他可能说生气、忧愁、不公平等等，他自己慢慢跑出来，然后你才问他，那个不公平到今天有什么东西跟他有类似的情境，再摆进来多听一点，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可能他把婚姻拿进来了，可能他的孩子对他不好，他把他放进来，他把那个拼图怎么样放了更多的颜色上去，让你看得更清楚，在前面的40分钟一直收集进来，因为你的问题是 OK 的，是对的，就把它引出来更多，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谈最后10分钟，不然没有办法谈，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是给一个大大的一个观念而已，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但是呢我们调整自己过来，就是我自己要跟耶稣一起同工配合，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愿意的时候踏出去，我非常的相信主耶稣会跟我们一起工作，你可以帮助真的很多的人，那那个是因为你自己调整得很好，因为你不算什么，主耶稣才会跟你一起工作，这样子。还有很多的问题哦，放在你们的心中，没有关系，慢慢的来，好，试试看，练习练习。今天装了很多东西，你们真的很辛苦，有没有最后你忽然间想要问的问题在当场？非常的好，谢谢了。我不要说我没有开放问答给你们，然后你们就想要留住我到五点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每次都不说话，然后就一祷告完就出现在我旁边，老师我要跟你讲话。好，不要这样子哈，我们今天就放轻松，还有很多东西学不到，真的 OK， 让自己轻松轻松，因为我们最后要一起来感谢的祷告，也谢谢这一次台北教会负责人这么用心举办长达多少啊一个月的几次的讲座哈，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前面的后面的幕后的隐藏的默默的这些同工帮助我们一起来成长，也看见我们大家的需要，真的是一个用心，真的是用心，我很少看到一个教会可以连续在一个月内办两次到三次类似的讲座，甚至于也鼓励我说可不可以以后明年后年把它变成一系列的课程，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激励我真的要把一些东西写下来变成一些教材来发给你们，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聆听有时候是不足的，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教材，有一些东西参考，可能在你平常一年当中练习的时候会更加的有一个东西可以去参考，也是一种帮助，所以是你们鼓励了我让我开始动笔，因为我真的是很懒惰，所以呢我自己也学到很多，那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感谢祷告，然后我们才看看还有什么要宣布的事项，我们一起祷告。